冷气
了，
真
不是。不是啊，还有一部分。
这是假的。
所以说，被拉扯 long time。
对，这是假的。
这是 halogen 的，这是 halogen。
这个热。
很热，这是 halogen。
就像那个喷在你的卖 fast food 上面。
这个费电，可以一直试试玩。
哦，真的吗？
对。
它能够换十五的。
可以啊，它可以换 LED 的就不是玩。
十五的。
last 二十年。
哦。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波尔的一个关系。那先前我们他这个把相如实际它是一种理境，那如果约般若波罗蜜性观而得究竟解脱而说呢，那经它就有种种的这一个语词来做描述，那这个是所谓的约究竟解脱的果来说，那就有像里面谈到这五相无作无起等等，无灭无依等等，即灭为妙，如是不颠倒的涅槃。那在最后这边，导师谈到所说的相里面呢，甚深相者观身法相等等，所说的相中无生无灭。这些都是表示涅槃，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它很多语词，它都是涅槃的一个译名，就一切的这种观啊，不管什么样的一些无生无灭的，它都是指涉涅槃，以涅槃为观境，直观涅槃。好，那这边后面会谈到，这边先提，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般若经》，我们通常很容易联想到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义是什么？空，对不对？空。好，在《般若经》里面，导师的《空之探究》里面有特别提出来，就是说空的一个意涵，在《般若经》它有双关，它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它就是虚妄意，空它有虚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心里面，就是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了知。当我们说什么五蕴皆空，那这是什么？哪一个？
虚妄。
虚妄于五蕴，虚妄了，虚妄不实。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哪一个？这时候在，应该是导师的说明啊，也是师父的理解，就是他这个是指诸法实相涅槃意，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就是说这个诸法实相它并不是离开这五蕴的存在的，有没有啊？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个就是这些法呢，它的一个。就是不异跟相即，基本上在这个应该是导师的心经里面有谈到啊，这不在黑白板的荧幕上面，那他就这就是他反复从不同的角度他在讲一件事情了啊。OK 啊，所以这边大家先有个概念啊，就是在空，在后面会谈空。时间有点赶快一点，好，那再来是谈到这个观行的一个善巧，那就谈到两种善巧，那一个是观空不正， 不入生地。第二个就是悲怨不舍众生。那这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一个两个善巧，两种善巧。观空不正，不入生地。所以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它入不入定，还是说它不入了？它只是不入生地，不入生地。那这边生定是指什么？这就很难讲啊。对，无色定啊，不是灭尽定。那是生定是指什么？
涅槃。
不入这个生定是指什么？
涅槃
是不是定啊？四禅就算了是吗？这当然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啊，那基本上在敷衍佛学研究第一期好像有这个菩萨不生长寿天嘛，到底什么是长寿天，大概可以跟这边做一个搭配，不入生定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不生长寿天，那应该印象中那边长寿天色界以上都是长寿天，对，好，所以这边有两个善观行的善巧，就是观空不正，不入生地，再就是悲怨不舍众生，我们就简单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在第八段谈到这个菩萨的修学历程，我一般谈到菩萨的这个阶位呢，很自然想到十地，对不对？但是在下品般若经还没有实地的一个施舍，所以从这边也看到，就是说佛大乘佛法这种菩萨道一开始他只能都是很单纯的，比较简要一些重点的一个教学。你看到这种次第的时候，还是整理出来的啊，就是导师这样从里面这样提到一些语词，因为他就是意指就是有这种菩萨阶位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所以导师他就归纳出这个有五个阶位，在下本般若经里面已经看得到的是五个阶位，那这五个阶位就是所谓的初发心、如说行，我是行六波罗蜜，阿比拔智不退转，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多帅天的这一个情况，就只剩最后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最后一生了，这个天太快了，那这是所谓一生补处。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法门修学者的一个概述，就是好，那这边有提到这个佛法的修学者啊，是通于这个在家出家。那世尊他是出家，所以佛出家成为佛教主体的时候。随佛出家成为佛教主体的这一部分是出家的修行者啊，所以说没有男女间的这个欲，也没有资财跟物欲。那在家人虽然同样的修行正果，但是一般来说还是不容易像出家人这么一个专精啊。那在家的生活。对在家的生活呢，存有厌患的一个情，就是主要在般若经里面以出家修行为理想的一个典型。那下品中所说的在家不退转菩萨，老实说这是真实的在家者，是人类修学般若波罗蜜达到不退转，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地位。那在家 不退转菩萨对欲他是存有很深的一个厌患情绪，所以受欲而不会贪着，一心希望最好能够不再过这种爱欲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关于这种法门修学者的一个概，就是对于欲还是受到早期传统佛教的一些影响。在第十段这边解说，那下品般若是一般人修学的般若法门，所以从读诵、书写、供养说起。那阿惟越智菩萨也绝大多数是人间修行者的模样，在下品般若里面的一个描述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个中品里面的阿比巴斯，他就神通变化了，他的描述那个情况就不太一样，而那个方式就不太一样。那经里面也在说到，不退二乘、不堕二谛的一个方法啊，或是种种修学的一个模式，以及菩萨与声闻的关系啊，这是下品般若很多地方都在谈这些事情。那他的教学方式是开示、启发、诱导的，比如说他会比较说，书写般若经跟供养佛舍利哪一个功德大？
书写。
那你们听完会去书写还是去供养佛舍利？两个都做，难教嘛。一般都会就是听完之后都会去书写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诱导了，诱导这样。那下品般若它是般若道，是重于般若无所取着，悟入如如法性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是关于下品般若的一个内容，跟它的教学方式。那在第三段就谈到中品般若的法门，中品般若古人称之为大品。所以中品是导师的语词，大品是古代。为什么叫大？因为相对于小品般若，因为当时还没有十万颂来到中国，所以它就是最长的，所以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大品。它是三部分所成立的，就千分、中分、后分，老师把它分成三分。那大概的说，中分是跟下品般若相当，所以它是个三明治。中分呢，它就是我们刚刚下品般若经的一个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里面。那所多的就是前分跟后分，那基本上就是都把小品的内容涵括进去的。
师父想请问一下，
是
这个般若经典，从原始的般若一直到小品，这中间的成编的时间大概是？
成编是吗？
对。
导师好像印象中就是大概原始般若经，这要查一下啊，它大概是西元前一世纪是吗？一百多嘛，
刚刚有个表，
五百年，
前面有个表。
对对对，前面有个表，是师傅的讲义吗？还是？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哈，你们有人查得到，帮忙查一下。大概是西元，就是每一个成编的年代，大概都是各隔一百年。各隔一百年，所以，到这个上品成立的时候，那时候不能迟于公元两百年，因为龙树菩萨他是150到250，所以他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上品，所以大概200年时候就成立。假设，那从上品到这个中品，导师说他只是这种。同样的法不断的去把它扩张而已，它都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说讲佛功德，在中本里面谈了十相，上本可能谈了五十相，这样就是说同样的主题不断的扩张而已。所以导说这只需要五十年的一个时间的发展，所以到一百五，对不对？啊，一百五，那的下品到中品，它需要一百年，所以一百五再减一百是五十，啊，原始再到下品又是一百年，所以它是公元前五十年是原始般若经成立的一个年代，啊，就是隔一百年，这当然只是约略的一个估计啦，并不是说一定是一百年这样，是。
因为我觉得像下品，它基本上来讲，像师姐刚刚讲的，几乎都是佛的他力说了。
是。
所以龙树菩萨基本上也讲他力说。
也讲他力说。
对，因为他解释佛说阿弥陀经的佛的那种他力解释，不是也有这样子概念吗？
佛但就是说。佛力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解释啦，但是在原始般若经里面提到，它还是以自力的一个方式，是。那忘记是在哪里，这是题外话啦，就是说，关于这个为什么有人就提到，或者在哪一部论里面就提到说，哎，为什么那个重大恶行的人啊，他临终往生，他可以就是。少就是可能十生哈，可能就能够得度了。那应该是《那先比丘经》里面哈，《那先比丘经》里面有谈到，他就说这就如同这个一艘船，啊，它上面可以载很重的石头，石头本来是要沉到海里面去的嘛，哈，但是如果有船这样把它撑着，啊，它就能够浮起来，它就不会沉这样。事实上它是有可能的啦，那它的几率有多高呢？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懂意思吗？所以在导师的一个教学里面，他是觉得这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它不是一种大部分情况，不能把它当作一种通片情况的一个来应用。鼓励大家平常不修，当然，懂意思，这个是一种很特殊不得已的时候，哦，但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它不能当作是一种就是一般的 general 的一个 practice 这样子，可以了，哦，好。好，那这是关于这个上前。中后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中品般若经，它老师这边先讲后分的一个教学，那它指这个梵说听闻，那这些书写供养等都不见，菩萨都是这个身形的一个菩萨，所以后分它就是所谓的方便道，那重于方便的化他，重于方便的化他，所以他就这个现处，比如说这边举了一段经文，现处俱加方便摄化，虽现色受无虑乐居而其中不生染着，就是方便示现的，所以这因为它是方便道的一个教学，所以这边的一个内容呢，大家不要把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规范，大家明白吗？这边里面所谈的是大菩萨的一种方便实现，不是我们一般初学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模样，没有烧焦的味道。
其实您刚讲的这个问题，刚刚前面不是也提到这个居家不退菩萨，意思说在居家的居士里面能证阿惟越是吗？
哎，在般若经应该是有，
是
是 是, 是。
那证阿惟越智的这种圣者还能居家吗？过夫妻生活吗？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本上其实。阿惟越智他就已经得到这种无生法忍，基本上，那他 他也没有所谓的育人嘛，哦，是啊，所以他已经，他或许可以
家和义，
方便视线，因为有时候他这种这菩萨跟声闻他还是有些不一样，就是说，因为你要度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嘛，哦，那声闻他必须，因为声闻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他必须要让这个正法久住，你要让正法久住，必须要让这个世间人能够认同，懂意思吗？那修犯犯行，它是一个高标准，世间能够认同的，要不然世间人不认同啊，佛教它没办法久住，明白。所以有时候所谓的方便视线啊，哦，那刚才是提到是有在居家的一个菩萨，哦，那他可能他也不一定要受育人嘛，哦，他只是现处居家，就如那个维摩诘菩萨是吗？他也是居家嘛，哦，
他要去妓院，
他要娶妻，
要娶妻，对，那这个都是方便事，因为他是大菩萨嘛，基本上就是说他是一种已经是所谓的所谓的法，或者说他是已经是法身菩萨，是变化身了，懂意思吗？哦，他已经是变化，不是我们这种凡夫身了，哦，所以他要怎么变就怎么变，哦，就随顺，就有一点类似，就是像普门品不提到应以什么宰相身得度者，即现宰相身而为说法这样子，哦，有一点类似的啦。那都已经是方便或是神通变化的一个阶段了，已经不是这种烦恼所感得的事，那不能相提并论。
那师父，你那意思就像这个，从阿苏毗佛国来度众生，也跟阿弥陀佛佛国一样来的一样，它都是阿惟越自身的变化身所来的。
应该如果能够这样来去的话，哦，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在方便道又谈到菩萨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去，沿途受身，哦，那方便道主要都是阿惟越致以上的菩萨，是，哦，所以在中品般若，然后后分就是以理想的法身大士啊，哦，为不退转，哦，那这是着重在表扬其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那这当然是经的一个文字。那它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还是要很恰到好处的去诠释它。那这边有提到萨陀婆伦菩萨的一个故事，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法身大士那样的方便啊，就是因为它是变化的嘛。如一般化成为在家修学的典型，大家都这样做的话，那佛教精神，无可避免要大为改观了，啊。我觉得可能就很不理想这样子啊，哦。好，那在讲到这个教学方式，后分是叙述说明的，啊，这边特别再提到原始般若所说是反结，啊，否定的。不是叙述说明，那下品或者是开示启发诱导的，那这个六度，讲到六度呢，是在这个下品就谈到这个般若为首嘛，那五度它是为被摄导的一个内对象，所以只是那种般若是特别重要，但是在中品般若的后分呢，就谈到六度是相摄，大家平等。布施、波罗蜜可以成就其他五度，就是每一度能够成就其他五度这样。好，然后里面也谈到这个一切都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说法这样的一个诠释？既然不可思议，那为什么还要说呢？哦，那这个后分就提出了二谛说，哦，以四谛故，非第一。第一当然不可。言语施舍，但是你不是只是依的世俗谛，哦，然后引向圣意嘛，所以还是要施舍这样的一个演说，才能够 知道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去修学啊？这是第五段的，然后再来去谈到这个初分的一个教学。那初分它是谈到般若会做广大的一个功德，所以前面讲到下品是摄导五度，对不对？那在中品的初分，它是摄导一切的善法，一切善法都。只要有般若波罗蜜，它都是成为成佛的一个资粮。然后再谈到，看到第三这边，就是般若波罗蜜，它跟空的一个一致性，跟空的一个一致性。那这边主要是说明这个。我们看到最后这边，就是般若波罗蜜空一致性，前分是明确的揭示出来。那原始般若它并没有说到空，在原始般若的教学里面，那下品般若它讲到空法为住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方便，只是住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方法，但是在中本的一个前分，它是说般若波罗蜜就是空，就是。学般若波罗蜜就是学空这样子，就是一致，所以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善巧或是方向就有一些不同了。那在中品般若的教学呢，中品般若的中分啊、中分，它是从大乘菩萨见地列举了大乘的一个内容，所以的内容还有共二乘的法，所以。菩萨要修学共二乘的法是没问题，但是还有这个不共二乘，比如十八空、百八三昧等等的，我的实力是所谓十八不共法，还有所谓的四十二智门。那在教学方式呢，这个中品般若的中分，我们刚才谈到它就是这个小品般若经的。那的部分嘛，它被收到中分里面去，那也是佛命须菩提说般若。那对于这个须菩提反诘，反问的一个说法，可能解说为向佛法问，就是说，本来那个在下品它是以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内容，那在这个中品般若。的中分里面，它变成是问佛的一个问题。我没有看到菩萨哦，我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所谓的般若波罗蜜这样的法，你要我怎么说？它就变成是一个问题，而不是教学的内容。那佛就回答一大段啊，他的问题，所以他是说明的啊，所以就提出了这个三假施舍啊，在中品的一个中分。就提到这个三假，在下品他并没有这样的三假，他须菩提这样一说完，佛就说你讲得好啊。在这个中分的时候，就大家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教学，大家不能够明白，所以就把它变成他这个是个问佛的一个问题，佛再解说一大段，它就是所谓三假的一个内容在里面。那所观境呢，包含一切的人跟法，那读诵书写方便，还有读诵，在就是在中分里面也将这个读诵书写这些方法，将它深化哈。之前是摄导初学者啊，我们可以用这个书写读诵的方式来修学般若波罗蜜。那在中分中品的中分呢，他就提到在这个听、受持、读诵等等的，要不离一切自治性，就要配合这样的一个修法，不离一切自治性，以无所得为这个方便，然后以此般若波罗蜜多恭敬听闻，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摄导初学的一个方便，而是它是一种深化，要配合。一切自治相应啊，还有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的空慧，在书写时候就要配合，懂意思吗？已经不再是纯粹的， 只是书写，哎，就有功德这样的一个教导，它是进一步把这些内容深化，所以读诵的人都要以不离萨婆若心，也就是菩提心，以及无所得为方便作为前提，不再只是通俗普及的一个方法而已。那这个是关于在这个下品里面这些内容的在中品的一个中分，还有对它的一个深化啊，深化。那再来就谈到这个菩萨的行为，也是实地啊。那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它并没有名字，不像《华严经》里面初地是什么欢喜地嘛，那这边是无名的实地啊，没有名字的。那这边就是这个表格就列出，比如说初地它的一个修行内容就是身心坚固，与一切众生等心，还有布施、清净、善事等等。那这是初地所修学的内容，所以这样的般若经的一个实地呢，导师说它是从凡夫啊开始，一直到成佛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华严的欢喜地，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境界的菩萨吗？他已经是断三劫了，已经等于得少分的这个法身，所以是很高的，所以它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实地。那这个可能就我们如果后面有时间再回过头来看，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然后再上品般若法。那上品般若法门，导师说基本上就是中品般若，把相同的内容在不断的在扩大而已。那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教学，就是十有菩萨这样的一个经文，导师特别注意到有里面有十有菩萨这段经文。那般若不是要无所执吗？怎么会跑出一个十有菩萨？那在瑜伽，瑜伽者就是说，唯识学派呢，他是把这一段就是有关谈到这个十有菩萨这一段经文作为全经要义去理解，因为他是有别于其他的这种般若经里面特有的啦。那所以他这边提出这个，他是要对治这种闪动分别，闪动分别。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唯识学派他的一个解说，他不是真的十有菩萨，他只是一种对治法哦。好，那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陈那的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缘集要义里面，若有菩萨有执无相分别善乱止习事，说比世俗运，什么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菩萨也是对治无相分别的散乱，令了知有此运故，遣除无相分别散乱。也就是说，有人听到这个无相呢，那他就会有产生这种断见，那告诉他十有菩萨，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断见产生，明白吗？它是一种对治法。好，那再来，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四大段般若法义的一个略论。那第一项是空性，空性，空性这一段里面就举了很多这个所谓的涅槃的一个义名。那里面有分成三大，一个是果。有些名称它是属于果，有些是属于行，像空无相无愿，它是属于三解脱门，是修行的一个内涵嘛。还有就是，果加行加净的，就是如法性实际。 好，那这些等等都是所谓的涅槃的意念。那导师在第二十九页这边呢，第一类是果了，然后空相无愿，它是果加行，然后这个众多的就是如法性实际，就是就是夏米波瑞还谈到这个极灭等等，还再加上涅槃，还加上无相无作无愿，那就是之前的果再加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些行，那第三在中品般若的时候呢，还有提到了法如法性实际，那这是净，所以净行果三类的一个名相呢，它都是涅槃的一个意名，有这是三类。那在般若导说，在般若经中这三类净行果的一个名义都是涅槃意名的，它是一种三类名义的一个统一，在这里表现为物理修行得果无二无别，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它是表现 这三者的无二无别，然后这几句修行物理还要得果，它是无二无别。好，再来就是空的一个意涵。那空法内涵不是与不空相对的空，它是不住于一切，是无所知。所谓空就是不执取啦，无所知。那空是般若行，是脱落一切取向妄执，脱落一切名言细论的假名，并非从肯定立场去说明，所以不能再执着有一个空，说明空它解只是要让你离一切的取执，离一切的细论，那它本身它也是一个假施设。啊，般若法门空义所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这边就举了一段，导师就举了一段经文。那导师说，上面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一般所熟悉的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一个教说。那这一段蛮长，师父就扼要的谈，扼要的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十一。在第二段里面，他讲到这个色空非色啊，那这个所谓的色空非色，那什么意思？就是病爱相是色的一个相嘛，但是这病爱相并没有一个固定性实性，所以这个病爱相并没有空，就是没有一个实性，是虚妄的，所以它是非色。这样一个理解，所以一般所说的变异是执爱，大乘法是加以否定，没有变爱的决定相，那怎么可以说是色呢？所以没有变爱相，相空，这边的空是虚妄意，也就是空而非色。那以上所谈的这个空是虚妄意，那底下所谈的空是涅槃意，这是师父的一个注解文字。何以故？色不异空，道色空即是色，这是进一步解明这个空义。那空是涅槃的意名，又或以为空与色是相对的，涅槃是离于色，或是灭色而后空。所以进一步说，上文的色空非色是本性空，并不是说离开这个色，而别的地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空，所以诸法实相存在于哪里？一切法当中，是不离一切法。所以这个不异呢，它也就是不离。那这边也就是要谈这个色，就 就是当体即空了哈，色本身它当体即空，哦，所以色跟空它不是离异的，而是即色明空的，即色是空的，就是色的本性空。那这个是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一个意涵，哦，就是说我们要去了解或是体悟这个空，还是从这一切法的一个观察里面，哦，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然后证入这个诸法实性，就体悟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等等，啊，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空就是涅槃意，啊，明白吗？这边顺带谈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所谓证入不生不灭啊，啊，那当然中论跟般若经的一个进入又不一样啊，因为中论它是一缘起。来去入的嘛，那般若经它是直观涅槃，哦，所以它有一些进入上的不同，所以这个在中论谈到的这种不生不灭，它有两个层次，哦，第一个是观察一切法是缘起，它这种生跟灭不是一种实有的一个生跟灭，哦，不实而生，不实而灭。哦，这个生命是不实在的，哦，所以它是那个不生不灭要补一个字，哦，不实生不实灭，哦，这是一句缘起，一切法生命就是一种缘起，缘起是无自性，所以它这种生命它不是实在的，哦，那如果能够体悟这样的一种缘起，这样生灭无自性的一种不实在，也就是虚妄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体悟所谓的这种诸法实相这种不生不灭，明白吗？前面是一种现象观察，我们能够去了悟它缘起无自性的不实生不实灭，然后进一步能够了解它的虚妄不实的时候呢，就去入真正的所谓的涅槃寂静的这种不生不灭，那这是中论的一个教学。好，那这边内容很多，师父就大概点一下。好，那如果有这个兴趣，师父这几天都还在，如果有问题，大家就可以来讨论这样子。那再来，我们就来看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金刚经》呢？《般若经》它是重在无相、离相的法门。哦，《金刚经》有没有谈到空？有吗？大家赶快看，好像没有，对不对？它用无我。哦，《金刚经》它所使用的一个语言系统，它是用无我的。哦，它是没有谈空这样子。但事实上它意义相通，意义相通。啊，《般若经》它也谈这个无相，啊，因为般若无受三昧，啊，是一致的。那般若与空本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空在般若发展中它就重要起来。那《金刚般若经》说无相还没有说空，它是保持着原始般若的一个古风。哦，对，导师说他也应该他是古很古，但是他不是也不是最古的，他是保持原始般若的一个古风，表示他在原始般若之后了。那《金刚经》的一个菩萨行，他是重在无我，哦，因为经常会谈到菩萨不应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有的话，那就不是菩萨。这样的一个语金句经常的一个出现。啊，这个是《金刚经》里面，还有这个三句的论法，啊，所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
啊，
是非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呢？ 老师这边 Zen 的三句哈，第一句是所听闻的、所见到的，就是他一个 statement 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它并非是如我们感觉说，哎，是这么样的一个实在，哦，明白吗？如果能够这样的一个观照的话，你才能够了达它的一个实性，那才是这样的观察，才是真正的一个哦，这样的一个法门。哦，它三句是这样的一个意涵。第二句是说第一即非，哦，那第三句是这个世俗的一个假名。在第一义是非了，哦，那在世俗里面，哦，这跟甘师傅讲法又不太一样。导师有谈到第二句是曰第一义所即非，哦，在第一义是没有这些相的，是离一切相的，哦，那是故灭一切法，那是从这个世俗地来说，从世俗地来说。那这个是关于《金刚经》的一个要义。那这边导师有谈到金刚或者是众菩萨大行，也是更重的对佛的一个体认，所以里面也谈到这个见如来的一个课题。那如这个不可以生相见如来，也不可以三舍相见如来等等，如来不应以具足身相、色身见等等，就是他探了很多跟如来有关系的一个课题，而不只是谈这菩萨应该如何行菩萨道啊，这是《金刚经》里面经常提到的。那再来就是下品到上品般若是众法，那金刚般若是众法又众佛。那比如说在下品到上品里面谈的供养舍利跟书写，它的一个功德的轻重呢，当然是书写，哦，它是比较功德大，所以它是重法的。但是《金刚经》谈到说，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的，当知此处一切天人阿修罗精英供养如佛塔庙，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法跟佛塔庙还是一样的。一个重要的，所以它是重经又重重法也又重佛。好，那这是师父有点抱歉，必须要很快的来谈这些内容。那最后就是谈到这个法门的一个基础了。那导师说，事实上《大乘经》并没有基础，所谓基础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由一个人送出。大家来审定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做集出啊，结集。那导师说他《大乘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但是呢，《大乘经》它是传出没有在流传，受到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啊。那导师说可以这样说，初期《大乘经》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哦，结集就是同时召集很多人，哦，一个人送出大家来审定，哎，这个到底是不是佛的一个教说，它是没有的，但是却是经过先后无数人的一个深究与发展，所以它还是经过很多人的一个确认，它不是同一时间，而是长期这样累积一代一代的，哦，以后一代一代去修正确认说，哎，这个是可行的，然后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那《大乘经》的传出呢，即使是编辑也绝非不是创作，也不是伪造，因为在信仰上修正上都有所传承，都有所传承，在不断的传述中日渐具体的记录出来，在记录者心目中这是佛所说过历史传承的一个佛法。那这个是关于《佛般若经》不是关于这个《大乘经典》基础的一些大家要了解的一些观念。那初期大乘行者 超越了 佛陀观的信愿，甚深无差别的法观是自证的，在信仰的感觉上，自证体验中，一切回向法界菩提众生，自我消融于其中，没有留下极入者的名字，也没有说到极出的时间跟地区，所以这种推于佛说，其实是一种无我的一个表现啊，无我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虽然是在流传中编辑有编辑，但是它绝对不是伪造或是创作，这个大家要有这样的观念。好，那关于这个佛说的一个辩证呢，主要这边谈到就是在早期佛教，它要判定佛说，它有三个标准。好，第一个，好，比如说。佛语具三相，看到这个39页。佛语具三相，就是这个修多罗相应，在这边，在法藏部里面，依经依律依法。这个依法呢，就是依这个法性啊，诸法实相。老陀说，这就是佛语具三相。修多罗相应，不越品，不违法。就是说，在早期佛教，他们在结集，他们还是会遇到不断出现的新的经典，所以有第二次结集、第三次结集不断在结，因为有新出现的经典要做一个整合嘛，大家都希望收集越完整越好，主要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新的经典出现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个标准。那用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判来看看他跟先前所集出的这些经，是不是这种观念是一致的？哦，那这叫做修多罗相应。无越品尼，他跟这个毗尼就是戒律，他有没有相违背？哦，那不违法性跟诸法实相，哦，有没有相违？哦，等等。那所以古代。有的是依经依律，那法藏部提出的三项，就是还有一个不违法性。那导师特别提到大乘经典，因为他有些教学是跟早期修多罗是有一些不太一致的，但他一定是不违法性，所以他主要也是不违法性。那不违法性重于义理论证体悟，也就是不违法相即是佛说了。所以只要是不违反诸法实相，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就可以认定为是佛的一个教导。好，那所以佛说呢，不能解说为佛亲口说，因为不违法相即是佛说。好，导师是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谈。啊，所以不能解说为佛亲口说，是这么说就这么记录了，是根源佛说。那这样它其实代表当时佛弟子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意见，公义就是大家共同的意见，认为这样的教法是佛说，所以就冠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这样跟早期经典同样的一种开头形式。
阿难陀
就
是直接忘了啊，你说这样讲要让阿难陀尊者
很冤枉。好，明天待会再讨论。好，那所以这个结集并不等于佛说的一切随时随地有新的教说传出，那彼此所传趋势不同，就不快就不断的分化。那其实不是早期佛教这些经论就没有问题，有些大家还是彼此不同的，认为是自己的还是佛说，你们是非佛说，只是所以老师这边提到，就是说不被声闻所接受，不一定它就是有问题，而是宗派意识的一个在里面，跟我的那个修行所奉行的那个准则是不一样，那我就会认定这个非佛说，乃至于在声闻教团里面流行这些所谓的阿含经。我有你没有， 或是你有我没有，那我会也会认为你那一步多出来是非佛说。好，那这个大乘经的一个判定标准呢，它是不为佛说，从佛的根源而来，所以是佛说。所以这个是大乘经的一个标准。好，所以这个最后呢，就是我们看龙树科这一段，就是佛弟子们说法不为佛说，从佛根源而来，所以就是佛说，因为也都是依着佛的一个教导啊，有所体悟，然后再讲出来，那这个还是根源于佛的啊，大家明白吗？或者是他这种他修甚深的禅定，从禅定中得到这个佛的一个教导，这都有可能。比如说在我们有没有听说有人往上升，不是往生，上升到多少都在天去问弥勒菩萨嘛，瑜伽师地论传说就这样子。对，所以类似啊，就是说从禅定中接受到这种新的教法，然后传到这个世界来，这 都有可能是这大乘经典的一个来源。那很不好意思，就没办法很详细跟大家说，但是重点也都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关于这种大乘经典的一个传出，但是有种种不同的来，因为有种种不同的一个类别的经典嘛，对不对？然后比如有信仰真上，有智真上的。那在般若经里面，特别是般若经啊，这一种上品、中品、下品这样的一类的般若经，它的传出者，它是导师是推论是在阿兰若里面修三昧行的这些人啊，他有这种甚深的这种体悟，然后把这一些教学传出了啊，是这一类的人。那这一样的教法，它要能够普及，可能又是另外一类，大家明白吗？所以大家要有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法门的传出，还有一个法门让它普及，对不起，明白吗？所以传出的人，导师说应该就是这些出家的修行人，但是传出来之后让它普及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不是住在阿兰若里面的人，可能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拜逆者啊，就是能够做因生佛事的这些法师啊，让他传，乃至于在家居士也有投入很大的力量，让他整个能够流行在印度的佛教界。好，那这个是关于这次主题啊，这个主题谈到这个般若经，它是很早的这种大乘的一个教学，然后看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也谈到这个大乘经是如何的传出来，它什么样，这大乘经到底是不是佛说，那就是有几种标准，那特别是悟为诸法实相这一个标准，那所以大乘经它是可以修的，没有问题的。那今天这个不好意思又超过时间了，那真是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来到加州妙龄兰若，不是妙语，是我们有时候会讲的妙语，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是这个朋友 Andy 师兄他们那个基金会，
就是妙龄基金会，
在圆山寺。
在圆山寺。
对，高雄圆山寺。
难怪那边有圆山寺法师的墨宝，是吗？非常的殊胜，有这样的地方真的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感谢大家这几天的一个因缘成就，你们要有一个因缘，也要有听闻众嘛， 除了这个说法者，还有这个听闻者，还要有人主杯众餐啊，好，让大家能够这个有法有食啊，让大家能够在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环境之下来学习佛法。那佛法它是非常的浩瀚，非常的深广。那师父所知是有限的，那也就把有限所知道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希望对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一些启发，在对自己的修行能够更深一层，更进一步。除了自立，还要进一步去利他。那最后就大家以一个对联送给大家。就是说在大家如果有去过福演佛学院的话，导师是老师法相，对不对？旁边有挂两个，也就是两个对联的啊，他写的是静心第一。
再一次的真的要抱歉。
静心第一，利他为。导师在很多这种在勉励，比如说毕业的同学啦，很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两句话，或者是静置身心，利济有情，基本上都这样的一个语句经常出现，那静心第一，当然它可以通声闻道，它是。然后利他为上，那就是菩萨道的一个精神啊。所以大家在修学这个菩萨道或者大乘的一个法门，都要经常记得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不要泥菩萨过江啊，就是还是要自己要有一番的提升啊，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利益其他的人，也不要自己烦烦恼恼啊。是虽然没有断，但是也不能让烦恼有所这个过分的活动，要去调伏它啊。所以静心第一，利他为上，都是很重要。一个第一，一个是上嘛啊。所以就最后就以这老师经常勉励大家的一个对子，那献送给大家。那这一次。高兴有这个因缘来到这里，很意外的这几天都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状况，所以感觉这边跟师父还算蛮有缘的。有时候去那边就会水土不服，下一次就可能不想去，有没有？这菩萨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是哪里需要我们就要往哪里。那有时候要考虑到，是到底能不能给。这个那当地的一个听众能够有效的这一些利益啊，那有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那很欢喜，那也很感谢，那希望大家以后呢也经常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场所啊，有其他法师来都能够一起来这个护持，来听闻这个佛法，然后来静止自己的身心。回去之后，立即我们周遭的一切友情，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到这边就圆满。那我们最后回向，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祝福大家圆满佛道啊！谢谢，
谢谢师父。
三昧训，三昧训。法师问讯，
谢谢师父，
谢谢大家。
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下次活动是十一月开道场之后，还带两天的时间。
是。
然后，这次我把度假的那个讲义还有录音档，我都会发到网络上，发给弟兄姐妹。好，接下来。等一下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帮忙整理一下环境，好，谢谢，
谢谢。